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了。第一个呢，当然这个论坛呢实际上十几年前设立的嘛，上一次比较大的一个中非论坛哈，我记得是2006年一次，
12年前了、
对，12年前，当时呢我记得中非呢双边的贸易也就是好像1000来亿吧，那么现在这个十几年过去以后，就是增长的也很快了，差不多好像是2000-3000亿吧，这个规模、
翻了好几番。
哎，翻了几番，就是说可见就是双边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潜力还是非常大的，它有很多互补的这个因素在里头。因为非洲是聚集着很多这个很重要的这个矿产了，就矿物了，中国呢在经济发展是需要这些这个矿物资源的，包括其他也一些能源了，也是这个非洲有很大的这个蕴藏量，所以从这个经贸这个潜力上面当然是可以看出来。第二呢，就是中国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已经有差不多有上千个项目吧，要花掉可能也要上万亿的这个投资。那么非洲呢，也是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很比较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和包括未来吧，提供就600亿美元的这种资助贷款啊，有的是无息贷款，有的是这个免除债务啊等等。就是对非洲的这个经济发展可能是会有一定的正面的这个促进作用。当然过去也有很多批评之声了，一带一路早期的这个推行的时候也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是受援国或者一带一路沿途国家这个经济能力的问题，是不是能够发展承担这种大规模的好多基础建设，包括海港机场啊其他的这些设施。那么如果他们无力承担，或者这个经济效益或者规模效益比不是那么好的话，就是并没有必要说是好像一刀切都要各个地方都要搞大项目，那么也会带来一些这些国家比如债务的问题、偿还的问题。另外就是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带动的这个也有一些问题了，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公司和政府可能这些年也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说毕竟这个一带一路说的就是说共享嘛，就是当地的这个老百姓要受益，所以现在可能比较强调的就是说是要不一定要搞这种不实际看着好看这种花瓶工程嘛，而是要比较务实的一些工程，
切合利益的啊。
对，要培训对当地员工的这个培训啊，加大这个培训。那另外还有就是要求中国公司有一定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所以他是也从这个批评或者有一些有挫折了，因为毕竟有风险，可能投入以后最后无法回收，当就是说最后也砸了很多钱进去，经济效益不太好。所以这个才5年嘛，所以就是有很多经验和这个教训嘛，是应该这个学习的。
那么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媒体啊，他们的一些评论就是说，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除了想要实现互惠互利之外呢，其实互惠互利和殖民只是一线之隔。那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这个殖民呢，觉得就是通过投资啊或者建设把非洲呢变成一种资源供应国，就让它那个经济的这个整个结构上变成一个它在你的生产链中只是一个非常下端这种企业，就是比如说是矿产啊、
原料
啊、原料的这种产品，就跟19世纪啊这种西方这个列强进入非洲一样，就是霸占这种资源，然后把大量的这个制成品推销到这个非洲，这样的话就使得非洲呢整个这个结构上就是说造成一种它就属于这个低端的这种位置，所以这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个中国就是说这种新殖民主义了，使得在结构上它处于一种被动的，就是没有主动能够发展经济的，比如它的制造业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高增高增值
之类的，
对这种产业。那这个问题呢，就是说一时半会儿呢也解决不了这种经济的这个结构，包括中国在全球的这个经济链中，它也并不说占据这个高端的高科技的这种，实际上还是西方这些主要国家控制的。但是中国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你不能在投资啊或者经济发展互往后来的这个情况下又重复或者加固这种经济结构的这种产业链中的这不同层次，而被外界会批评为这是一种新的这个殖民主义。那另外当然说也有一些比如说投资 因为寿险国无法偿还呢，可能就会把这种投资的这个项目变为就是说是作为补偿，就进一步又剥夺了寿险国家的自己控制，就是国家主权范围内控制自己的这个资源，支配自己资源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些可能我觉得都是被认为是这个新殖民主义行为吧。
在近日的话，澳大利亚的战略研究所也是出台了一份关于中国一带一路这个计划的一个报告，
对，
然后他们当时也说是担心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会重蹈当年马歇尔计划的一个覆辙，那可能会挑战自由主义国际体系，甚至是引发非常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那么马歇尔计划当时最开始的初衷，你可以说它是包括政治和经济是两面的，因为政治上的意义就是说要帮助西欧重新站起来。那今天中国这种一带一路呢，就是说跟那个我觉得还是不能和马歇尔这个计划
相提并论，
相提并论的，对，因为你可以看，首先量很大，而且形式多种多样。那么马歇尔计划主要可能是就是说实际上是贷款啊，我觉得。那么中国这种就好像还是不太一样，有多种形式，有贷款，有支援，有这个直接去建设等等，就是说还是不太一样。而且中国我觉得我也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做到，因为这涉及的国家是很多了，你把这些国家全整个组织起来也不太容易，毕竟中国也是这个当今世界经济体制的一部分嘛。就是你除非你重启这个炉灶这么去建，我觉得这也不太现实，不太可能。
近日美国宣布可能会扩大他们在海外的基建投资，像之前美国、欧洲、日本，那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和解。像这些国家如果在未来结盟发展的话，您觉得对一带一路会构成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寿险国家了，就是说实际上对这些国家来说呢，也有很多带来很多这种机会了，就是他们可以有选择的了。当然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西方国家呢很多都是通过世界银行啊这些或多边这种发展银行，那么它里头要求当然要有什么像管理啊、去善治啊或者是透明度啊，很多就是说有一定的要求了，就是寿险国必须要能够达到这些，因为他还是担心有一些比如这个钱拿去以后被滥用啊，增加了这个政府的这种能力，而老百姓没有收益，所以它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条件在里头。那么中国呢，因为就是说很多这种援助，因为中国不干涉寿险国的这个国家内政嘛，所以这个就是寿险国呢它可能就有这种选择了。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选择，那其他还有别的很多选择，比如说投资这个方面啊。那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欧洲和日本他们目前就是恐怕拿不出像中国，那么中国提出的比如这么大量的这种支援投入或者承诺，好像这个我觉得美国、日本西欧很难做到。比如日本好像最近也提出一个这个对非洲的这种援助，像它也就是100亿美元，那么中国这一些600亿，而且过去中国对非洲好像过去15年2000年以来投入，就是说有两个不同的，光是这个贷款就贷了1200多亿，那其他整体的各种投资投在这个非洲这个大陆就差不多3000多亿，就是霍普金斯的一个研究单位这么它的数据，所以这个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美国去年呢，当然它曾经提出要对非洲援助，那么最后也就是5亿，5.5亿吧这种援助。那最近就是Trump，当然他也说要搞600亿，但是这个钱从哪儿出呢？现在也很难，说，因为实际上Trump上台以后呢，对很多美国对外这个援助的这个实际上有很多就砍掉了很多。当然他现在作为一种战略的跟中国这种对峙争夺了，他可能就是说要想办法要加大投入的这个力度和这个数量，来和中国抗衡嘛。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